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我们今天安息日上午继续来分享有关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因为启示录里面记载有关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这是指着当代的七个教会，是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那每个教会他们都面对到不同的问题，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照着顺序来写，记载在启示录当中，这个也是要让我们知道教会将来会面对到的一些状况，也就所谓的困境或者是破口。那这个顺序呢，不是约翰自己安排的，是主耶稣交代他的，我们在一章的十一节就可以知道，这个顺序呢是主耶稣交代他要照这个顺序来的，那么这个顺序也是教会一个软弱面对困境的一个轨迹，天下没有新鲜事啦，过去有的将来还会再有，也就是说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将来也会发生。那在传道书的第一章跟第三章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过去的历史的见解来成为我们往后历史上的这个教训，让我们能够提醒自己。那这个也是，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教训，这也是主耶稣要约翰提醒往后教会凡有耳可听的就必须要听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还没有在教会当中发生这些事件以前，我们就能够明白教会将来会遭遇到这些困境。那我们在还没有遇到这些困境以前，我们就有了准备，并且可以知道，那当教会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了解了，而且也预备好了，当然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一个所谓的软弱的一个轨迹，或者是之前当代使徒时代堕落的一个轨迹。使徒时代的教会堕落了，圣灵停降了，那我们现今的教会呢，圣灵会一直保守我们到这个世界末了，那我们每个人在圣灵保守的教会里面，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就能够在圣灵的保守里面不会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堕落了圣灵停降了的那一种窘境，因为我们都明白。但不代表说教会被保守，我们个别的信徒也仍然会被保守，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整个教会在将来的一个世界上必须会面对的这些困境的时候，因为我们事先的了解所以我们就能够按着我们所了解的来面对，而我们自己又加上圣灵的保守，我们个人在信仰上就必能够在神的眷顾跟圣灵的保守之下，免于在教会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却在这困境当中跌倒，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昨天晚上有谈了两封信，写给以弗所的，还有写给士米拿的。那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谈第三封信。我们请看第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第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第三封信是写给别加摩的。那别加摩面对什么样的破口呢？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我们刚刚所读的是十四节、十五节。 他们所遇到的就是从人来的教训，从人来的教训。首先呢，是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事迹，我们如果读民数记的22章到24章，总共这三章里面全部都是记载巴兰教训的事迹啦。那巴兰他是一个神的先知，当以色列百姓经过了巴勒王的 要经过巴勒王的一个领土的时候呢，巴勒王他从事件当中听到了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的一些事迹，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他们虽然有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旷野的日子，但是神的同在让他们能够在危险当中化险为夷啦，并且能够在各场征战当中都得胜。那这个巴勒王他就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哇，现在以色列百姓要从这边经过，那我们这边的百姓呢，我们这个国家可能就会遭殃了。那他知道巴兰是神的先知，所以他就先差派几个名人，还有带着一些财物去见巴兰，还要巴兰来咒诅这个以色列民。那巴兰看见这么多名人，还有所看见的这些财物呢，心里就动摇了。结果呢，他就回复那些人说：“等我去求问神。这个举动好像是很合理啦。他要去求问神啊，神说可以才可以咒诅，神说不可以他就不能咒诅嘛，这看起来很合理啦。但是不合理的是什么？巴兰的神是耶和华，以色列神也是耶和华，这个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吗？神怎么可能去咒诅神的百姓呢？除非这百姓是犯了大罪嘛，没有犯大罪，神怎么会咒诅神的百姓呢？这个巴兰先知早就应该要知道的嘛，那为什么他要去求问神？很简单啊，因为他看见什么？看见有这么多名人嘛，看见有什么这么多财物嘛，所以圣经就记载他为了贪财啦，所以巴兰是为了贪财，所以才想要去咒诅这些百姓，但是他又 不大敢啊，所以他说那我去求问神了。其实他内心当中很想去咒诅这些百姓，然后把这些财物占为己有嘛，贪心嘛。后来他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咒诅这些百姓，这些百姓是我的百姓啊，怎么可以咒诅这些百姓呢？”后来巴兰没办法了，想要拿这些财物也拿不到嘛，后来就回来告诉巴勒所派来的这些人。说哎呀，我祷告了，我们的神说不能咒诅这些百姓啊，只能祝福了。那这些人就回去了。那巴勒王不死心啊，他想说可能派去人的尊贵性不够，可能带去的钱财不足，所以他又派了更多有名望的人，然后带了更多的钱财去找巴兰。这个时候的巴兰他又说了我再去求问神。这个巴兰已经糊涂了。什么糊涂？他为了要得到这些财力，然后他是一个神的先知，神的信息，神的先知应该要顺服。他想要用自己的祈求来改变神的旨意。神昨天讲的跟今天讲的会不一样吗？如果上个月讲的或是去年讲的跟今年讲的不一样，那这个神到底我们是听去年讲的还是今年讲的？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啦，这个先知应该要知道不会变的才叫做真理嘛。那神所说的话是真理啊，怎么会变呢？那巴兰他是个神的先知啦，他最应该清楚神的这一种特性嘛，但为什么还要去求问神？那马上就跟他讲说不行，神已经说不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要去？因为他贪财嘛，他想要透过他向神祷告，看神不能够，神能不能够把这一去前次所传达的旨意改变，然后呢，那我就能够去咒诅这些百姓，那这些财物就归我了。这叫做 巴兰的教训。什么教训？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想法，想要透过人的意识来改变神的话。我们今天在现今的社会上哦，我们会发现到在教会当中也有这种信徒呢。圣经明明这样记载，然后呢，他想要试图来改变圣经，啊，这什么时代啦，这个时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还守这一本八股的圣经吗？很多人呢，会认为这样子。世界在改变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变一下呢？世界在改变，我们还变，那我们不是跟着世界走吗？我们到底是要跟着神的道理走，还是要跟着世界走？如果我们想跟着世界走，那你就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因为巴兰也要想用他的祈求来改变神原本的旨意。神的旨意已经在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引导我们进入天国的唯一的一个一个原则了。我们不能够透过人的意识，也不能够透过这些社会上世界上的改变来返回来要想改变神的话。神的真理不会改变的，不要妄想了，不要妄想。妄想的人就是服从巴兰的教训，因为如果神改变了这本圣经的道理，那100年前或是50年前守这本圣经道理的人，我们现在不守了，那到底神要用什么标准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世人？是用100年前的标准呢，还是用100年后的标准？那这位神就没有公义了。我们拜这位神没有公义的神，那神就这位神就跟我们人一样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不要服从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以有意想要改变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唯独真理，唯独圣经，其他免谈。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来，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守，不管是100年前或是100年的今天，或是100年后 的日子都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变的神。这是这个别加摩教会被神责备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在现今的世代变化太大了，落差太多了，所以有些人被世界上的一些信息所影响，他认为我们要跟着世界走，世界的潮流已经走到这一个阶段了，那我们教会还在守1000多年前、2000年前主耶稣的教训，那教会没有进步。教会要跟着社会进步吗？教会要跟着世界进步吗？世界是在进步什么？世界是在进步将来赶快的进到地狱里面去了，因为世界这样进步下去的话，罪恶就满盈了，罪恶满盈，神就毁灭这个世界，然后你跟世界走，你不是在这毁灭当中吗？所以不要服从巴兰的教训，想要试图改变神的话，神的旨意，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种人的教训呢，就是15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下圣经，在新约圣经出现尼哥拉这个名字的大概2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这里，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第6章，他们要选立7个管理饭食的当中有一个叫做尼哥拉，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两个尼哥拉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怎么会有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呢？这重点就不是在这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清高的人，可能是一个信仰很好的人，可能是一个大家所公认一个信徒灵修完全的一个基督徒，可能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重点是在党啊，大家想拥护尼哥拉成为他们想要去改变教会或者是改变他们想改变的一些规矩，然后拥护尼哥拉尼哥拉可能也不知道是被他们借用的一个名字因为大家听到尼哥拉大家都会尊重他嘛，他德高望重嘛，所以就拥护他，或者是说拿他的名字来做号令那成了一个党 而这个党呢，想要来改变教会，哦，想要用自己的意识来跟教会抗衡，或是跟真理抗衡，因为他们认为尼格拉，哦，是一个，啊，德高望重的人，啊，所以重点不在尼格拉讲什么，重点是用这个名字来结成党。在教会当中，哦，不能够有党啊，不能够有党，教会里面只有一个头，哦，这个头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党的话，党就有党的头，到底是党的头重要呢，还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重要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讲 我支持你，你支持他干什么？你支持他做什么？他又不是教会的头，所以不是支持他，我们不需要支持哪一个人，我们所要支持的，我们所要去仰望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有人来出头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分裂了，分裂啊，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我们请看，第三节，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哦，哥林多教会，哦，他们就讲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嘿，保罗怎么说？这个是属世界的、世俗的，哦，是属肉体的，哦，是照着世人的样式行的。那这里就有什么嫉妒跟纷争？所以保罗跟亚波罗是无辜的啊，就好像尼哥拉是无辜的一样。那有些人，哦，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要做什么？要对抗嘛。属亚波罗的，属保罗的，啊，两个意见不一样就对抗嘛，啊，然后找更多的人支持你，找更多人支持他，那这个教会就四分五裂了。教会里面，哦，我们所要支持的是真理，我们所要支持的是真理的架构下的组织，而这个组织是什么？教会。教会的头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再另立一个头，不管是小头大头啦，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这样造成教会的什么嫉妒纷争啊。所以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人才，但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的教会，因为他们认为 我借着这个人，哦，他的名气大，我要想要跟你，哦，所借的这个人的名气互相对抗，那教会怎么有 和睦的一天？教会怎么有合一的一天呢？教会就四分五裂了，你争我夺了，可怕的一个团体了，跟世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世人在选举不是这样子吗？哦，选到后来怎么样？朋友变敌人啊，哦，甚至变仇人啊，是不是很可怕呢？哦，所以在教会当中，哦，我们是一群家里的人，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哦，我们不要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想要在教会当中，我支持谁，因为这个势力比较好，他比较有名望，我支持他，他怎么样，他比较好，那这样的话教会就四分五裂了，教会就嫉妒纷争了，教会跟世界上的一切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很可怕的。我们把世界的那一套带进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就跟世界一样世俗化了，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教会属灵的一个制度跟组织，我们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道理，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仰望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再仰望哪一个人，再仰望哪一个人的话，我们以他为主，那耶稣你把他摆在哪里？教会你把他摆在什么地方？啊，那我支持他，你支持他，教会就四分五裂，整个教会就会乱七八糟，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看起来人才很多，但实际上呢，啊，四分五裂。到底我们要让教会人才多四分五裂呢，还是让教会平庸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合一在一起？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最后的祷告，就可以知道 他所要的就是弟兄姐妹能够合而为一，像天父跟耶稣一样合一，那教会才能够有圣灵的引导，有主耶稣的同在，那主耶稣是我们的头，他当然带领我们走他要我们走的路嘛，那这个教会才是属神的教会，这是我们将来会面对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在教会当中有服从巴兰教训的，有服从尼哥拉一党教训的，这是会让教会带到灭亡的地步。这是第三封信。第四封信我们再看第二章二十节，第二章的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祭偶像之物。这个第四封信是写给推雅推拉教会，那推雅推拉教会呢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就是他们容让，什么叫容让？容让不是服从服从就是放弃某一个来追求那一个，容让是我没有放弃我原有的，但是我又容忍某一个信息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这叫容让，这两件事情不一样服从呢是把原本的丢弃了我跟着另外一个教训走，容让是我还保存着我原本的，但是我又加上这一个人的信息进来了那这一个就更可怕为什么更可怕？因为我没有放弃我的我还保有我的这些道理，我只不过是多加了某一些资讯进到我容忍这些资讯在我的内心当中，我的生命里头，我的生活里面那这个就很难去分辨到底你自己呢所要守的是什么，因为你已经容让耶洗别的 教导那这个耶洗别教导什么呢？教导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行奸淫不是指着肉体的奸淫，而是指着属灵的奸淫。属灵的奸淫是什么？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还容让某一个东西，或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种神跟耶稣的地位是相同的，这叫做容让，这叫做奸淫。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尤其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如果读到十九章就可以知道，我们要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来参加这个婚宴嘛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耶稣基督的心腹当然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一嘛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就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血，失去那像基督所存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容让他也就罢了就算了啦，没救了啦，没救了我们今天要像一个这个贞洁的童女是献给基督的我们要向基督忠贞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另传一个耶稣，就人嘛， 哦，耶稣是只有一位啊，另传那个耶稣有另一个神嘛，另一个人嘛，哦。第二个，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哦，这个灵不是圣灵哦，哦，再来呢，啊，这个另得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道理嘛，圣经的道理嘛，你们都容让他了，那耶稣基督你把他摆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哦，唯一的得救。唯一得救真教会就是在讲这个，没有唯一怎么能够认识神是独一的呢？没有唯一怎么能够对这位耶稣基督忠贞呢？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唯一的福音啊，你还容纳其他的福音在里面嘛？你还容让哦，哦，所以我们刚刚回到那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的二十节，哦，他说引诱他们行奸淫，就指着这个，反正我现在是得救的真教会啦，啊，没关系啦，有另外一个耶稣来了也可以啦，有另外一个福音来了也没关系啦，有另外一个灵进来都可以啦，那像话吗？当然不能够这样了，我们是一个啊，已经托付给耶稣基督的一个心腹啦，啊，我们要对耶稣基督忠贞，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不能够再接受容让哪一个，就好像说我有我自己的丈夫了，哦，然后呢，哎，又有一个另外一个丈夫来，哦，我没有离开我的丈夫啊，但我只是在接受另外一个丈夫而已啊，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我没有离开耶稣教会啊，但是我只是另外接受一个教会而已啊，可以吗？不可以啊，容让嘛，哦，我领受了这个得救的真道没有关系了，这个也是基督教的道理 啊，可以啦，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哦，如果可以的话主耶稣就不会责备他了，哦，因为他教导我们什么行属灵的奸淫，哦，行属灵的奸淫，我们今天在道理里面唯一的道理才能够有唯一的得救，唯一的得救才能够唯一的教会，都是唯一的，就好像夫妻关系一样啦，你不能够拥有自己的配偶然后再找另外一个说没关系啦再进来，因为我没有把我的配偶离弃嘛，我只是多加一个而已啊，那这个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耶洗别的教导更可怕，哦，将来我们会面对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啦，我们守住我们的道理就好啦，我们也可以接纳别人啦，我们也可以接纳这个啦，我们也可以接纳那个啦，哎，到最后怎么样，你就变成一个四不像的人啦，四不像的信仰，哦，那这个叫容让，哦，这个是相当可怕的，哦，那吃祭偶像的物，祭偶像的物当然不是单纯指着物质上的这个偶像的物，就不洁净的意思啦，哦，这个吃祭偶像的物，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就知道，这是祭鬼的，我们不能够吃圣餐又吃，啊，吃主的筵席又吃主，鬼的筵席，啊，要分别为圣，哦，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哦，我们要在信仰当中分别为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不能够掺杂在一起啊，没关系啦，哦，什么都来一点啦，啊，这个不可以，那会影响到我们分别为圣的一个范围啊，这叫做吃祭偶像的物。所以耶洗别的教导，哦，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远远比前面的服从巴兰的教训，服从尼哥拉一等人的教训还要可怕，因为他没有要你放弃你原本的，只是加上，啊，外来的，啊，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哦，我们有原本的嘛，再加这一些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爱心嘛，我们要应该要，啊，要容让别人嘛，这个容让别人跟真理的容让、信仰的容让是不一样的。生活上容让别人可以啦，爱别人可以啦，但是信仰是跟生命有关系的，我们怎么可以放着我们自己的在？把别人不对的不应该有的纳进来呢，那你岂不是在你的信仰生活上破产了吗？哦，这是第四个，哦，啊，第四封信，啊，教会，啊，会有这一种现象产生。那我们在，将来的一个，教会当中，哦，我们要谨慎自守，真理是唯一的，教会是唯一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既是唯一就没有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容让第二个，如果容让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那唯一的，那失去那唯一的就失去耶稣，失去教会，失去真理， 啊，那我们用什么来得救？就没有办法得救啊。这是第四封信啊。那第五封信呢？我们再来看三章的第一节啊，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哦，那个神，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撒迪教会，哦，一开宗明义他就讲，哦，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里所讲的是行为哦，行为。前面所讲的都是什么信心的问题，撒迪呢是行为，哦，所以用行为来看撒迪教会的众信徒，哦，他说啊，暗明是活的，什么明？基督徒的明啦，啊，哦，信徒的明啦，啊，这个明啊，就是啊，这个称为主名下的人的那个名啦，啊，哦，按这个名字。哦，按你是基督徒这个名字，哦，按你是耶稣门徒这个名字，哦，看起来是活的，看起来是活的，但其实呢，其实啊是死的，是死的。但是他在哪里？他在教会里。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有啊，是活的嘛。但是呢，如果按行为来看，他是死的，因为他所作所为呢，啊，是什么？是达到死亡的地步，哦，达到死亡的地步，这就是所谓教会里的外邦人啊，哦，教会里的外邦人。我们在第二个晚上有谈到说，主耶稣有邀请一个人来跟随他，那这个人就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从你。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啊，我们那个晚上有提到说，第一个死人是活着的死人，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虽然是物体上是活着的，但其实他在神的面前是死的，没有灵性的生命。啊，第二个死人就是已经死去的死人，啊，他不但没有灵性的生命，连他肉体的生命都死掉了。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好，啊，一样的道理，在教会当中，哦，一直走 往这个末日来走，教会会有那一种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人在教会里面，哦，他的名字是活的，在教会里面有他的名字啊，哦，他也是被人家称为是基督徒的啦，但是他在他的行为上是什么？是死人啊，哦，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请看十五节，十八章的十五节，啊，到十，啊，十五节到十七节，啊，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做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十七节，若是不听你，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哦，这是主里面的人哦，哦，你看到弟兄嘛，哦，我们教会里面都称弟兄姐妹嘛，哦，你看到弟兄若得罪你了，这个得罪你不是指着那一种我得罪你，你得罪那个得罪，这个得罪你就是犯罪了，啊，圣经里面没有讲犯什么罪哦，你不要以为犯什么罪才会死啊。犯任何罪不悔改都会死啊，哦，你不要以为啊，哦，这个小罪没关系啦，小罪没关系，你不悔改就有关系啊，哦，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都在讲这个，哦，所以不要以为，哦，我没有犯十诫就不会死啦， 我一样会死。哦，他说你们，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哦，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爱心来遮掩人的罪哦。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哦，你看到他，哎，他怎么偷窃呀？你不要还没有去跟他讲说啊，我跟你讲哦，我告诉你哦，某某弟兄哦偷窃被我看到，偷窃是他一时软弱啊，你不能够去把这件事情张扬出来啊。你看那个挪亚，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哦，他也不知道那个葡萄那个发酵之后呢变成酒啊，喝起来很好喝，喝到最后就酒醉了，酒醉什么，赤身肉体躺在那边嘛，哇，他的孩子。看到了，赶快哦，去就去宣导了，宣导了，啊，宣导之后呢，因为当时只有他孩子嘛，他的老大老二就退步哈，然后把衣服盖在他的这个身体，把他的羞耻遮住嘛，好，那结果呢，挪亚醒过来，哦，就祝福闪跟亚佛，就咒诅韩的后代，因为韩怎么样？还把他的羞耻告诉他的兄长啊，兄弟啊，哎，不可以的。你看见有人软弱了，你不要说，哎呀，我告诉你哦，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哦，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被咒诅。就好像韩一样，韩就是去告诉他的兄弟啊，哎呦，我们爸爸哦很糟糕呢。你看喝了酒，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是酒了。刚刚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嘛，发酵了嘛，就变成酒，喝多了就醉了嘛。啊，挪亚也不知道啊，所以那个韩就去，你看，你看我们的爸爸啦，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两个兄弟哦，哇，很难过哦，赶快后退了，就把他的用衣服把他的爸爸的羞耻遮住了嘛。哦，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啊。哦，所以这两个韩闪跟亚佛就得他的爸爸的祝福嘛，啊，韩就后代就被受咒诅，他咒诅迦南哦，这一样的道理哦。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犯罪了。哦，我们要去跟他谈，不是把这件事情张扬出来。你没有告诉他，你把他张扬出来，罪就变成是你的哦。哎，我们要谨慎小心。你要去跟他讲，哎，你怎么可以偷窃呢？哦，啊，你告诉他，他如果哎明白过来，哎呀，我因为一时软弱了，哦，我没饭吃了，我怎么样了，哦，我这件事是做错了，就因为他悔改。哦，就因为他悔改，没事了，没事了。但如果他不悔改呢？我们如果是爱他的，我们要再找一两个哦，注意哦，不是去告诉别人哦，是找一两个，包括你就两三个。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两三个人做证据、做见证，去告诉他，就能够定他的罪。哦，所以这一次去是要定他的罪的啦。但是不是定死罪？不是，去告诉他。啊，他如果哎呦，两三个人知道了，我这个是两三个人都认为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哦，那我悔改了，那感谢神，我们就得到这个弟兄。如果他又不听呢，那怎么办？要告诉教会，注意哦，告诉教会不是告诉众人哦，不是告诉众人哦，到处宣扬啦，某某弟兄怎么软弱啦，什么那个是你的罪，你要告诉教会，告诉教会，教会有主，那个整个教会里面有主，那个职务会嘛。哦，以当时来讲，就是教会的什么这个带领者，你要告诉他，哦，那执事会就开会啊，怎么处理啊，哦，我们执事会就派代表以教会的名义告诉他、哎，他若悔改，那感谢神，我们得到这个弟兄。他若不悔改呢，哦，主耶稣就讲了，哦，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哦，教会都已经派代表来告诉你了，因为教会知道这件事情了嘛，哦，若是不听呢，哦，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税吏就是罪人啊，真正的罪人就税吏了，哦，外邦人呢就是死人啊，就死人啊，哦，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认明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以神来看他是死人。所以我们回到那个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哦，行为呢暗明是不是那个撒迪教会，哦，那个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是活的，你是基督徒没错，你是神的耶稣的门徒是没错， 按这个名字你好像是活的啦，但是其实死的，就是你已经让教会来告诉你所犯的罪，但是你不悔改，不离开这些恶道，在神的眼中来看你是外邦人，你是死的，你是税吏，你是没有资格来领受救恩的。那这一种现象在往后，就是推亚推拉第四封书信以后，教会会面对到这一种困境，面对啊。而这种困境呢，我们如果再读十一章，我们看十一章，十一章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外邦人有两种，一种是没有信主的叫外邦人，一种是我们刚刚讲的不悔改的，是死的基督徒的，按名是活的，其实死的，一样也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像这一种外邦人会来践踏教会。怎么践踏？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用会议的嘛，如果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一种外邦人多了，你举手都举出他，那怎么办？践踏教会嘛，他按名是活的啊，他有权嘛，但其实是死的嘛，他已经不听教会的劝勉了嘛。那他在教会里面他又有名字，在会议当中他可以举手，如果他超过一半以上呢，那岂不是教会被他践踏了吗？那很可怕，很可怕。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早就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你不能够说哎呦，教会这么多人在举手都举出他，那我离开这耶稣教会了，那你自己的问题啊。教会是神的，不是那些人的，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些人在举手，可能会造成教会的一些纷纷扰扰，但是不要忘记，这耶稣教会如果是守住神的道理，神在哪里？神在教会当中，教会的头永远是耶稣啦，不是那一些人。那主耶稣会清理这些人啦，主耶稣会清理这些人。这是我们要从这个信息当中要了解的。万一我们遇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教会当中按名是活的，其实死的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我们明明知道他是这个错的，他没有吻合真理的，但是呢在表决上我们没有办法表决胜过他，那怎么办？你不能够说哎呀，这个教会完了，我离开好了。如果你离开龟山到这个北桃园那还好啦，如果你离开龟山的耶稣教会到什么其他的基督教，那就完蛋了，那就完了。因为我们看到教会的软弱会有这种现象啊，教会软弱有这种现象，不是教会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要把人的问题变成是教会真理的问题，这是两回事，两回事。所以有一些软弱的信徒都说啊，教会哦，某人软弱了，所以我就软弱了。教会是那个软弱的人的吗？不是啊。教会是那个传道人的吗？不是啊，是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一个分辨，不然的话。如果到达那个像撒地一样的时候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每个人就站不住脚啦，大家都离开这个教会啦，离开这个教会就离开得救啦，离开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已经离开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五个，我们要注意的。往后往下走呢，会有这一种现象产生。那我们已经现在已经知道了，当我们教会面对到这个困境的时候，面对到这个破口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依然坚定的，坚韧不拔的持守在唯一得救的真教会里面，那神会清理这些东西的，神会清理这些东西。这我们在启示录里面都会看得到。那个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神会清理这个东西，很微妙的，神会清理。那如果我们离开了，神清理完了，你没有地方去啊，你都已经离开了嘛。如果我们没有离开，神清理完之后，我们得到了什么？神的境地。好，我们再看第六封信，看三章第九节，三章的第九节，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下，在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第六封书信是写给腓拉铁腓教会。那腓拉铁腓教会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件事啊，那个神要约翰写信告诉他，腓拉铁腓教会啊，他也没有被神责备的教会啊，但是在这教会当中也面对到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啊，是什么呢？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啊。这在教会当中会发生哦，他们是信徒，但其实不是信徒。怎么会这样呢？信徒就信徒，不是信徒就不是信徒，怎么啊？他们是信徒，但是呢其实不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说谎了，说谎哦。为什么不是信徒？因为他们乃是说谎话的。说谎话的很严重哦。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请看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哦。注意哈，主耶稣讲的哦，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哈，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以耶稣基督为父，但是你说谎啊。耶稣说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那到底你是耶稣是你的父，还是撒旦是你的父啊？一个人有两个父吗？一个人只有一个父啊，不是耶稣就是撒旦啊。那如果你又说谎呢？哇，你又承认撒旦是你的父，你就放弃了耶稣是你的父，所以才会有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说谎的，是撒旦一会的人。这告诉我们什么？教会一直走到末日之前哦，信徒有一些人说谎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哦，我们现在我们都相信教会里面是诚实的了，但是有一天哦，教会里面信徒说谎的一堆啊，说谎一堆，说不定也会受谎言，在教会里面谎言的伤害，也会受谎言的伤害，因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说谎话的，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谨慎了，要谨慎，那个防备自己，防备别人，那才能够保守自己，不在谎言的这一种伤害之下，让自己的信仰软弱下来。我们看见，哎呦，教会怎么有这么多人说谎啊？那我们对教会就失去信心了。哎呦，这个教会是神的吗？这个教会如果是神的，怎么这么多谎言呢？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世界充满的就是谎言，谎言哈。那个有人，我到大陆去的时候，有人这样讲一句话哈，他说这个毛泽东他这样讲哈，他说，一句谎言如果说上100次，那它就是变成真的了。变成真的有两个，一个是别人认为是真的，因为已经说100次了嘛，习惯了嘛一种是你说谎的人也自己好像是真的了，因为我已经说100次了所以一句谎言如果说上100次，那就变成是真的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说谎变成习惯了，说谎变成习惯的话，就会自认为说我说的是真实的啦，因为你已经说习惯了嘛。那别人听你说100遍，哎呦，好像真的哦，不然你怎么一直讲这个呢？ 哦，就变成是真的哦。所以说谎会变成习惯。那外面的世界呢？他们不会以为，不会认为说谎是怎么是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三种人会说谎啊。第一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说谎。哦，那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谎一大堆嘛。第二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我做错事情了，我为了不让人家知道，所以我说谎嘛。第三个，做假见证陷害人，哦，他是我的敌人，哦，他是我的仇人，哦，我就要用谎言来毁谤他，那就做假见证啊，伤害人嘛，伤害人嘛。大概是 这三种情形 的现象会说谎嘛。那 这三种情形呢，在往后的世界里面，哦，一种是为自己的利益，一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那另外一种是伤害别人。那你看世界上谎言就因为这三种现象就充斥在整个世界上。那我们都活在世界上啊，我们除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人 跟其他人相处啊。那耳濡目染，我们就习惯，习惯之后今天讲明天讲后天也讲，这个礼拜讲下个礼拜也讲，这个月讲下个月讲，讲到后来呢，讲一百遍了，变成习惯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谎言不一定是要伤害别人，但是呢已经成为习惯了， 在不经意当中也会因为我们习惯的谎言让听你话的人受到伤害。就好像我们 看那个网络、哦，网络的信息 不全部都是对啊，所以你不要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这个是错误信息嘛？啊，错误信息传传传，传到后来，哎，好像大家都知道了啊，结果都是错误信息，啊，所以网络的消息哈，哦，其实很多都是假信息啦，哦，包括那一些什么健康的那个什么养生的那个也都是不一定是假真的信息，因为那不是出自于专业的嘛，医生的嘛，那只是他自己想一想，他自己的体验就讲出来了，那个都不是真实的信息，哦，所以这个就跟这个一样，啊，我们讲习惯了，哦，假的也变成是真的了，哦，那看了之后可能会因为你相信这个信息而让自己受亏损，一样的道理，教会也是一样，哦，所以这要特别谨慎小心。教会到后来呢，会被世界的影响，信徒的心，信徒的言语，结果就会造成在教会里面，啊，充斥着谎言，啊，所以我们也要谨慎小心这件事情，让自己，哦，先知道如果教会进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坚守信仰，哦，那最后我们再看那个第三章十五节，哦，第三章的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十六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哦，第七封书信呢，就是写给老底家教会。那老底家教会什么问题呢？他说，啊，不冷不热啦，也不冷也不热，什么意思？自满自足啦，哦，自满自足，哦，那什么叫自满自足呢？哦，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哦，看那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我们看第六节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哦，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在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啊，都有多座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十一节， 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这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这讲到神的圣灵的充满，神借着圣灵所流，借着水像圣灵一样流过之后呢，百物之生啦，那个死水变活啦，咸水变甜啦，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从困苦当中变成这个喜乐，从软弱当中变刚强，从这个患难当中变平安，这个是神让以西结先知所看见的这个意象，流出来的水就是圣灵，那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两千轴到那里，然后水流过之处呢，就是有这种现象，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能够领受圣灵，按着真理而行呢，我们就能够有这一些恩典临到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讲到了十一节，这边就讲，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什么叫泥泞之地？什么叫洼湿之处呢？泥泞之地有没有水？有啊，但是你能不能够从泥泞之地拿出水来？不能啊。洼湿之处也是一样啊，洼湿之处水流过去，洼湿有没有水？有啊，但你能不能够从这洼湿处拿出水来呢？也不能啊，也不能。所以看起来他是有信仰的，但是呢，却没有办法从他信仰当中看到信仰的生活，信仰的生命。你说他没有，他确实有，你说他有呢，又提不出来，这叫做什么？不冷不热。那这种人最自高了。有的人呢，他会很低调，我很多啊，我低调。没有的人呢，什么都没有，他也不敢讲话了。就是那一些要半篓子的啦，半桶酱油的啦，哩哩啰啰哩哩啰啰的那一种。那这一种会成为教会最大的伤害。教会最大的伤害就是第七封书信。你说他没有，他有啊，我是信徒啊。你说他有呢，他从他生命当中，从他生活里面看不到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嘛，看不到那他自满自足，他不懂得成长，他也不想成长，因为他已经自以为够了，有了，为什么还要追求呢？那这一种在教会里面越多的话，你看这个教会就变成生病的教会了，生病的教会。这一种人在教会里面多的话，这个教会是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个教会它就变成是一个死水了，就好像炎地一样嘛，不得治好了，不得治好。所以主要是说，我希望你热，我也希望你冷。热的话能够勇往直前，在信仰上是可以成长的，是可以奔跑的，可以直到将来的这个福分的。冷的话呢，他还可以，我怎么这么冷啊？还有觉醒的时候。但是不冷不热呢，没有办法觉醒。所以第七封书信是提醒我们，在往后的日子我们有些人会在我们的信仰上自满自足，好像泥泞之地洼湿之处，但到最后呢，是变为炎地，不得治好。所以启示录第三章的十六节就讲，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跟主耶稣是没份的啦。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不是讲，我们吃了圣餐之后，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嘛，你看多好啊。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不冷不热信徒呢，主耶稣要把我们从他口中吐出来，我们不能够跟主联合啦，我们跟主的生命是分开的。你看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主耶稣要把我们吐出来。所以我们自己在信仰上，尤其是到末后的阶段，我们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信徒，我们要热心的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那有些人软弱呢，冷了，但是呢，神会让他有觉醒，有觉醒之后呢，他会自己知道 我应该要怎么走，唯独那些不冷不热的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自满自足。所以信仰当中最可怕的是自满自足我们在信仰当中也应该要求神来带领我们。主耶稣说了，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注意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从来没有讲说天国是灵修完了的人，灵修好的人进去的。怎么灵修好？自满自足人才会以为灵修好的啦。主耶稣从来没有讲说天国是灵修好的人进去的，没有。主耶稣是讲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你不管走到哪一个时段啦，刚开始也好啦，中间阶段也好啦，或者到末段也好，都要努力啦，没有努力是进不了的努力呢就不会自满自足，不会自满自足呢，主耶稣就不会把你吐出去。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在信仰的阶段里面，不管你是走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应该要努力的奔跑这一条天国路，才不会落到跟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的这个状态，被主耶稣从口中吐出去好，我们今天早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一起来唱诗450首。
基督大惊奇，传全副军装，威武中英豪，开宣圣地信号，诸豪争金兵行旗，军旗在旌旗下，预备前进，将出令传看，向前向前，高声唱和山呐、基督为此雄师大元帅，大家向前进，勇敢战敌营，主大必显明，登得胜，盾甲与旌旗，闪耀在光中，为真理而征战必得胜，精兵行旗，军旗在旌旗下，预备前进，将指令传开，向前向前，高声唱和山呐、基督为此雄师大元帅，盟军全能神，听我呼救声，主恩既丰富必够用，战争已完成，唱改革高声，手带光冕荣耀主生命，金兵行旗，军旗在旌旗下，预备前进，将指令传开，向前向前，高声唱和山呐，基督为此雄师大元帅。